南宋末年期间，元兵大举入侵，南宋军民在文天祥丞相的领导下进行了顽强的抵抗，但始终未能阻止元军的攻势。南宋的国土大幅沦亡，到处都是逃难的百姓，只见烽烟四起，哀鸿遍野，民不聊生，南宋的半壁江山已经摇摇欲坠。在此国家危难之际，将门之女韩玉琴正率领着宋兵死守着一个不大的孤城。她今年刚好22岁，父亲韩勇也是抗元的将领，不久前在战争中殉国。由于韩玉琴是将门之后，也是将门无权女，自幼就习得一身好武艺。他的妹妹韩月娥比他小1岁，也是自小习武，现在正助姐姐一臂之力共抗元兵。玉琴姐妹两人正怀着家仇国恨，抱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决心，准备同元军决一死战，只要一息尚存，也要杀敌报国。攻城战在激烈的进行，元军几次猛烈的进攻都被挫败，但进城上箭如雨下，木石交加，用云梯爬上城墙的元兵不是中箭就是被城上的宋兵砍了下来，伤亡惨重，毫无进展。元军主帅阿尔真正在暴跳如雷，他40来岁，虎背熊腰，黑脸上满脸横肉，目露凶光，一看就知道是个面黑心黑的杀人狂魔。他当初以为率领雄兵10万攻下这个小城应该易如反掌，不费吹灰之力，但现在大出所料，看到援兵死伤不少却久攻不下，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只有不断向下属打骂出气。军师哈弥斯上前献策道：
元帅勿扰，此城一时急攻不下，我们可以把城围困起来，待城中粮尽再来破城。
阿尔真点了点头，随即下令围城。军师哈弥斯也是40开外，生得身材瘦小，猴子脸，老鼠眼，奸诈的脸上瘦得脸无3两肉。别看他其貌不扬，他自幼熟读兵书，特别精通孙子兵法，可谓心狠手辣，满肚子毒计，连平日骄横暴躁杀人如麻的阿尔真都对他言听计从，奉若神灵般看待。城被围得水泄不通，城中的粮食越来越少，玉琴心烦意乱，焦虑不安，正和妹妹月娥商议对策。月娥说道：城内粮食越来越少，如此下去也不是个办法，闻得文天祥丞相正在南面组织义军，不如让月娥突围出城，向文丞相处请求援兵，然后里应外合共破元军之围。玉琴回道：为今之计也只好如此，不过妹妹要万事小心，姐姐在此等候你的佳音。说完她紧紧地握住了月娥的手，其实这个时候她又哪里舍得月娥离开自己的身边呢。月娥带领一队精兵出了城门，向援兵杀去。月娥确实武艺不凡，手上的银枪如雪花飞舞，阻挡的援兵非死即伤，一下子就倒下10多个。这天阿尔真正好和军师哈弥斯议事，探子急急来报了月娥突围的消息。 汉尼斯阴险地笑了一下，然后说道：
一定是城里派人出去请求援兵，元帅只要。
接着又在阿尔珍耳边如此这般一番，只见阿尔珍连连点头。再说月娥越战越勇，杀死了不少援兵，终于杀出一条血路，向外面冲杀出去。援兵在后紧紧追赶，月娥的战马风驰电掣，越跑越快，渐渐地抛离了追兵，不觉心中暗喜。在快马加鞭之际，突然听得一声钟响，路上突然出现了几条绳索，月娥不及闪避，被绊得马脚，摔下马来。埋伏在两旁树丛的援兵一冲而上，把月娥捉住，所带的宋兵竟被杀害。月娥被五花大绑压了上来，只见阿尔珍蹲坐帐中，两排武士站立两旁。阿尔珍把月娥上下打量了一番，见月娥生得年轻貌美，真的有点似月中嫦娥，又长得珠圆玉润，却又有点像唐代的杨贵妃，早已色欲攻心，哪里很肯放过。他手里拿着从月娥身上搜出的求援书函，然后皮笑肉不笑地对月娥说道：
你们城里缺粮，还去求什么救兵啊？本帅破城指日可待，你长得如此美貌，死了可惜啊，还不如快快投降，做本帅夫人，保你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。
月娥大声说道：你痴心妄想，你侵我国土，害我百姓，我恨不得吃你的肉，喝你的血。说完对阿尔珍怒目而视。阿尔珍大怒，一声令下，两旁武士如狼似虎一冲而上，把月娥身上的全部衣服除下，再大字形的绑在一个木架之上。月娥平生第一次被剥去衣服，一丝不挂地呈现在众多男人的面前，立刻羞得满脸通红，圆圆的脸蛋红得像一个成熟的苹果，更显得美艳动人。阿尔珍当然不会放过眼前的美人，他喝退左右，独自一人像野兽般欣赏着被剥得光光的珍贵猎物。只见月娥生得中等身材，圆口圆脸，肌肤雪白，浑身肌肉丰满而富弹性，头上乌黑的秀发有些凌乱，稍浓的月眉下长着一对明亮的大眼睛，眼神勇敢而坚毅，表现出一副视死如归的气概。可能阿尔珍是武将出身，特别喜欢性格刚烈的女子。月娥愤怒的眼睛反而激发起她内心的无穷兽欲。月娥的苹果脸上白里透红，下面长着一个圆圆的小嘴，浑圆的粉颈下面是雪白的胸脯，两个乳房发育得非常丰满，像两个大碗似的挂在胸膛，乳峰之上长着两点细小的寒梅，粉红鲜嫩，光彩夺目。白白的小腹之下长着一撮稀疏可数的逼毛，毛实在是太少了，导致整个私处都一览无遗。两大片粉红色的嫩唇之间留着一条女性专有的肉缝，整个私处完全隆起，格外的